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啊，准备跟你深入聊聊一份非常特殊的资料。
一份关于迈克尔·安德斯的专访。
对，他就是 Iconect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之一。你可能都没听过 Iconect 这家公司。
没听过就对了。
没错，这恰恰就是他有意思的地方。这可是一家管理着超过1000亿元资产的巨头。
客户名单说出来都吓人。
是的。马克扎克伯格、谢里尔桑德伯、杰克多西，可以说就是硅谷权力的中心。
但这里面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安德斯这个人的故事起点，既不在华尔街，也不在硅谷，
这就很反常了。
对，他的父母是斯坦福的学者，他成长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还有就是政治辩论的家庭里。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条通往精英阶层的康庄大道。
可他本人却说，自己的童年充满了孤独，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聊透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曾经的问题少年，他是怎么从家庭的期望中叛逆出走，又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找到人生方向，
并最终建立起一个颠覆了整个华尔街传统模式的财富帝国。
对，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金钱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信任、关系和长期主义的故事。好了，我们来一起深入分析一下。
行，那我们就先回到故事的起点吧。
好的。
安德斯的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父亲曾经和马丁·路德·庆一起游行，母亲呢去过伍德斯多克音乐节。
哇哦！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家的餐桌上那个话题永远是越南战争啊、尼克森啊、民权运动啊这些。
这听起来简直是培养未来领袖的完美环境，对吧？
理论上是。
但安德斯本人的感受却是完完全全相反的。他在访谈里形容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孤独，
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总觉得自己达不到父母那种就是那种知识和道德上的高标准。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个未来要管理千亿资产的人早年竟然是这样一个问题少年。你怎么看他这段经历？
我觉得这恰恰是理解他的关键。
怎么说？
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体系的宠儿，他是个局外人。
嗯，
这种局外人的视角就让他对所有既定的规则都有一种天然的审视，一种距离感。他不会想，哦，规则就是这样。他会想，规则为什么是这样？它合理吗？
明白了。
这个就为他日后颠覆华尔街的规则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而且，为了获得他父母的关注，他采取的方式竟然是惹麻烦。
是的，这个点太有意思了。他自己亲口说，他觉得获得父母关注的唯一方式竟然是不要取得好成绩。
于是他就不拿好成绩。
对，到处惹是生非，高中成绩平平，最后还是靠踢足球才被大学招进去的。进了大学他照样迷茫，甚至不知道学校的图书馆在哪儿。
然后他人生的转折点就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出现了。
是的。
有天晚上他特别无聊，就在宿舍里切换电视频道，就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换台。
结果呢，在无数个频道里，他偶然停在了 C-SPAN， 一个通常被认为是最无聊的政治频道。
没错，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有领袖魅力的年轻人，当时还是阿肯色州的州长比尔·克林顿正在发表演讲。
安德斯说，他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克林顿倡导的那些关于机会、责任、社区的价值观，恰好就是他父母从小向他灌输，而他自己一直在抗拒的那些理念。
说实话，我很难想象一个迷茫的大学生会在深夜看这个。
是啊，
这本身就说明他内心其实在寻找某种严肃的东西。这个瞬间对他来说，不是只是找到了一个政治偶像，
更重要的是，
是他在一片混乱和自我怀疑当中，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坐标。这个坐标，你看，既继承了他家庭的价值观，又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这个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对，这个瞬间就把他点燃了。之后一系列的事情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然后被说服去竞选学生会主席，还赢了。
厉害。
之后又去了华盛顿，给当时的国会议员 Jack Reed 做实习生。从一个连图书馆在哪儿都不知道的学生，到最后以 3.4 的绩点和双学位毕业。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24个月里。
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哦，
李德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从政，想服务于公众，就不要直接来华盛顿。
那要去哪儿？
先去华尔街，去私营部门，去搞懂经济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样你才会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公职人员。
于是他就听了这个建议，去了富达投资 （Fidelity）。
一个学者家庭的孩子就这么一头扎进了他父母完全不了解的金融世界。
但他很快就发现，现实和想象的差距太大了。他以为会做些高深的分析，结果每天处理的都是运营和行政的琐事，
比如确保交易结算不出错，处理文书工作之类的。
对，这让他感觉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他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格格不入。
是的。
于是他就选择离开，甚至搬到了法国，在一家小投行工作。也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个后来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概念——
捐赠人建基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DAF。
对，简单说，这就像一个个人持串储蓄账户，客户可以先把钱放进去，以后再决定捐给哪个慈善机构。同时还能马上享受税收优惠。
这个概念让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想，富达自己的 DAF 产品那么成功，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模式复制一下呢？
给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这些巨头的超高净值客户提供贴牌的 DAF 产品。
这样既能帮助富人做慈善，又能建立自己的事业。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计划吗？
他也确实执行得很好，签下了几乎所有华尔街的大公司。
但是，
公司最终却惨败收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这次访谈最核心的洞见之一。
是的，失败的原因非常残酷。那些大公司的财富经理们根本没有动力去推销他这个可爱的慈善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佣金来自于销售高利润的对冲基金和结构化产品，推销 DAF 不仅佣金少得可怜，还需要花大量时间跟客户沟通价值观、家庭传承这些
复杂又感性的话题。
对，这次失败给了他一个价值千金的教训，也是我们这次要深入分析的核心洞见之一。在一个设计用来销售的系统里，一个纯粹服务的产品是注定要失败的。
说得太好了，他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产品好不好，而在于整个行业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就和客户的最佳利益是相违的。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深刻的伤疤，这是他访谈里的原话，而这道伤疤后来就成了 Iconic 的基石。
好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创业失败让他对整个行业都彻底失望了。按理说故事到这里他应该彻底转行了，去从政或者做点别的，对吧？
但他的人生又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向他推荐同一个人，德维什麦金 David Schmacken， 当时在高盛工作。
安德斯一开始非常抗拒，他心想，我再也不想和任何财富经理打交道了，我刚刚才被这个群体的激励机制伤害过。
我理解他，
但最终他还是勉强同意去喝杯咖啡。结果他形容那次会面是一见钟情。他发现麦肯虽然身处高盛这样的顶级机构，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他聪明，有创业精神，最重要的是他对客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关爱。
这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是的，
他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在于财富管理这件事本身，而在于现有机构的运作方式和文化。
对，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他不断地带着怀疑去见麦肯，又不断地被麦肯的愿景所激励，最终他决定加入麦肯，共同创办 Iconic。
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和华尔街传统模式完全相反的东西。
访谈里安德斯总结了几个他们创业之初就有的基本信条，这些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点老套，
但要真正执行并且围绕它建立一个千亿规模的公司，那是极其困难的。
没错。
比如第一条，多听少说。第二条，建立真诚持久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达成某笔交易。
这个太难了。
是啊。第三条，创造善意，真心希望别人生活得更好。第四条，永远学习。关于第四点，他特别强调，很多行业都是一英里宽一英寸深，就是知识面很广但钻研不深。
而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对。他说，如果你停止学习，你就应该离开。
这些信条听起来都很好，但说实话，很多公司都会把类似的话挂在墙上。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理念转化成一个如此成功的商业模式的呢？
这就涉及到他们最核心的两个概念了，集体智慧和集体渠道。
有意思。
为了说明他们的抉择，安德斯用了一个绝佳的比喻：高尔夫球手的球童。
球童？
对，他说他们的客户是泰格·伍兹那样的明星人物，而 Icom Nike 的角色就是那个默默无闻在幕后提供支持的球童。他们必须保持低调和匿名，才能更有效地为客户服务。
所以这就不再是传统的财富管理了，这更像是创建了一个由客户组成的顶级的智囊团。
你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他们称之为集体智慧。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智慧如何转化为投资优势？
怎么转化的？
你想象一下，你网络里的一个消费品公司 CEO 告诉你，他们正看到 Z 世代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另一个你网络里的金融科技创始人告诉你，一项新的支付技术即将成熟。单独看，这是两个有趣的信息，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你可能就比市场上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下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
我明白了，
这就是他们通过多听少说建立起来的独特优势。
而当这个网络里的人都认可你、信任你的时候，最好的机会自然就会流向你。
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渠道。
但建立这样一个顶级的网络需要时间，也需要最初的客户。他们早期的成功，除了运气，还得益于一个听起来完全违反商业常识的策略。
对，这点至关重要。他们会在创始人还未成名时就压注于他们。
这种压注不是投资金钱，
而是投入时间。他们会为那些有远景和干劲，但当时可能还没什么钱的创始人提供长达数年的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具体做什么呢？
比如税务规划、财产规划。
啊，这些创始人正忙着改变世界，根本没空想这些。
就是这个道理。 Iconic 就进来，像一个私人 CFO 一样，帮他们把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正是他们非交易性关系理念的极致体现，这是一种极具远见的长期主义行为啊。
是的，传统的已经官僚化的大公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的 KPI 不允许。
对， KPI 不允许一个团队花几年时间去免费服务一个未来可能成功的人。
完全正确。 Iconic 的模式恰恰允许他们用时间去换取最顶级的信任和未来的机会。
所以当这些创始人后来取得巨大成功，一夜之间拥有巨额财富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最信任的伙伴就是那个在他们一无所有时就默默付出的 Iconic。
这种关系的深度是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也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是如何筛选客户的？
他们不只看你现在有多少钱，
更看重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的视野和驱动力是什么。他们是在精心构建一个能产生集体智慧的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的积累客户名单。
没错。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访谈中也问到了如何在这个越来越交易化的世界里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他的建议其实非常朴素。
是的，首先是真诚。
真诚。
建立关系不是因为你期待从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你真的对那个人感到好奇，真的想了解对方，与对方建立连接。
这就回到了他创业失败的那个伤疤。
对，他厌恶那种纯粹为了销售产品的功利性关系。
第二点呢，是付出，要抱有向前付出 pay forward 的心态，真心关怀他人。他用了一个词儿叫非凡的关怀 uncommon care。
他说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需要你真正的把对方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不是自己的佣金或者 KPI。
有道理。
访谈最后，他给16岁年轻人的建议，我觉得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是什么？
他说，保持好奇心，保持开放的心态，并富有同理心。
他还特别提醒说，无论你觉得自己的日子有多难，总有人的处境比你更糟。如何真诚地关心那些比我们更痛苦的人，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句人生格言，这其实是他商业哲学的根基。那种非凡的关怀和同理心，正是他用来建立信任、构建那个独一无二的客户网络的核心工具。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善良和同理心最终也能让你在商业世界中走得更远，
甚至可以成为你最强大的护城河。
对，回顾安德斯的整个历程，真的非常不可思议。从一个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的教授之子，
到一个在深夜靠换台偶遇人生偶像的迷茫大学生，
再到一个被行业伤害后决心打破规则的创业者，
最终他建立了一个基于倾听和信任的千亿帝国。
Iconic 的成功或许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这个信息爆炸充满噪音的时代，最稀缺又有价值的资产可能不是资本本身，
而是什么？
而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智慧，以及通过时间沉淀下来的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他们用一种近乎反商业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的是，安德斯通过在他人尚未成功时就投入自己的时间，从而建立起了他独一无二的网络。那么在你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有哪些人是你可以用你的时间去投资的？不是为了眼前的某笔交易，而是为了共同走过一段更长的旅程。